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得说这个中日风暴，到现在呢还是在愈演愈烈，在中方呢继续火力全开。另外说到呢，我有一次在节目里我提到，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不应该提什么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啊、旧金山协议，因为这些提完了以后会从法理上让你更加的被动。结果今天呢，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他果然提了这个开罗宣言。为什么说这件事是个坑，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呢，中国这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啊，只是小动作，还没那么严重了。另外说到在日方呢，派了一个特使，派了一个官员来，严格讲这算什么呢？还真的算有点单刀赴会啊，说得很明确，到这里边来主动和中国进行交流，看看呢双方能不能寻求冷静处理啊，不要让事态进一步升级，这是他们的态度了。另外呢，作为日本国内高市的民调还是很高，另外最近呢右派保守派各方面啊，大家呢都非常的振奋。通过这一次的中日激烈的对撞，等于现在变成了举国之力在打日本。那作为日本来讲呢，这应该是一个振奋国家的机遇，有很多媒体人大家是这么考虑的。这亚洲的小组长还当还是不当？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光是因为台湾问题了，现在是中日之间谁占上风，谁把谁压下去的问题。如果经过这场博弈把你给摁下去了，那你这小组长你也别当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日本如果想冲出来，在这一局他们必须拿出他们的态度来。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突然改口要公布爱泼斯坦档案，他又支持了。这里边背后我给大家总结了两大原因，再加上今天新闻很多，委内瑞拉那边有一些新的进展，另外在加沙联合国安理会啊通过了那个美国版的20条方案，这叫什么？这就是有约束性有法理性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加沙呢在这个大的东西下，像什么哈马斯那几个啊，小坏蛋小爬虫他们就不成气候了，应该说大势已定是安理会今天的这个东西。最后呢说到中国呢，给大家看第一财经写了一篇东西啊，给它大致综合一下了。现在呢中国的房地产，这曾经是中国的主要的增长点，现在连续有标志性的五大信号，证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楼市彻底完蛋了。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那中日那边打得火热，台湾这边呢，台湾这边有一些进展。赖清德昨天上午在出席国家档案馆开幕典礼的时候，有媒体呢就问到关于中日紧张局势的看法，赖清德呢明确大声地表示，中国对日本进行了复合式的攻击，组合拳严重冲击了印太和平的稳定。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应该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轨道上来，这对区域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才有帮助，请中国三思。他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中国肯定是不会三思啊，这你什么大国风范这都不要讲了。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事件的，你比如说俩大个子，你比如说因为大个子欺负我，然后这边呢有路人甲过来为我说话，为了为我主持公道，这时候你不能跑啊，你得出来，你得说话呀，你得站在人家一边， 对吧？大家一块儿来对付这个恶霸，你得是这个态度。所以说，作为台湾来讲，你必须讲话。我认为这讲的都稍微有一点晚了。我认为，而且呢，他这个讲话是有点，你比如说，本来我是办这件事儿，有记者问到，我顺便才说了这句话。我认为这个强度还不够，因为作为总统府，我认为应该发一份正式的声明来支持高市早苗的，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看法。为什么呢？我认为作为台湾政府执政党啊，包括国会啊，包括总统府，包括外交部等等这些机构，都应该，就不光是高市早苗了，包括别人，对那些出生力挺台湾、支持台湾的所有人，你都应该有所回馈。当这些人遭到中国的围攻的时候，你们要出声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这包括川普，包括之前的拜登啊，所有这些人，包括之前的安倍，我认为台湾在这方面呢，是应该首先要说谢谢，然后呢，要大声的为这些人啊，要一块儿啊，也要加入进去啊。你现在中共这次打这个日本，当然它是多重，这不刚才讲了吗？是一个复合性的攻击。最基本直接的动机，那就是对所有敢出来支持台湾的人，我给你举国之力最高强度的打压。谁也不能帮台湾，谁帮台湾我跟你拼了。你看现在高市包括日本给打成这样，甚至要斩首，都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第一层啊。那下边呢，那还有个日本之间的博弈，我要借这个机会，我非把你弄服了不可，我非得跟你掰掰手腕。当然背后还有跟美国啊，在亚洲整个的霸权，现在呢他们把这一役这个小的战役都已经压上去了，都赋予了这么多的意义，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台湾。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的政府、台湾的社会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那你会让这些力挺你的人无言，这个是很重要的。说到这些人，中国是没有办法让高市，让所有包括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他是没有办法让我们闭嘴的。但是台湾的沉默会让我们这些人心寒，会让我们这些人闭嘴，以后就没法再相听了。包括在频道里有台湾的弟兄留言啊，说到大康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的事儿，用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吗？好啊，我当然有个别观众我不会拿他当回事儿。如果有很多的台湾弟兄都这个说法的，好，谢谢啊，以后我再不管了，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那你要都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个态度的话，那你说台湾是不是把路就给走绝了？所以说一定要在这时候大声的出来力挺这些敢于支持台湾的人，大家是在一起的。别的方面可能理念上、意识形态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捍卫台湾的主权、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捍卫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大一，这是全世界华人的一个主流，我认为这一点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不光是对啊，世界各地的像我们这些做节目的朋友了，包括对高市早苗，甚至包括对川普、对拜登，我认为台湾呢，借这么一个机会，赖清德顺路说了这么几句，当然很到位，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啊。我认为应该更正式，我认为应该更说得更全面一些啊，应该更全面一些了。说到前一阵儿中共对台湾干嘛呢？搞的是内部恐吓，我通缉你这几个拔尖的人，我让你下边的人就都不敢说话了。那对日本这一局干嘛呢？这是一个外部恐吓，是国际恐吓，拿日本做样板，谁以后敢碰台湾的事儿，我就给你搞举国之力。所以说这次的所谓的中日风暴，其实也是中国武力攻台的一部分，恐吓国际社会，切断外部对台湾的支持，这也是他们的大的战略之一，这一点台湾的弟兄们应该认清啊。 那下边说到韩国呢，韩国最近搞了一个商业界企业界的一个大的调查，这个调查呢有它的参考价值，咱们看看韩国人是怎么说的。这是韩国人经纪人学会他在昨天发的这么一个报告。整个学会呢向协会啊，向这些出口额的千强企业排1000名的这个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问到谁是韩国的最大竞争对手的时候，有 62.5% 的人回答是中国，有 22.5% 的人回答是美国， 9.5% 的人说是日本。当如果把时间往后推，这是现在，如果放到5年之后2030年呢，那回答是中国的占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到那时候就是 68.5 了。日本呢 22 啊，那个美国是22，日本下去了 4.5 个点，还只剩 5% 了。所以说这些韩国的就在一线天天跟中国企业在竞争的这些，他们是有切身的体会的。特别是呢现在他们给列了一个竞争力，受访企业认为如果竞争力啊这个标准是100的话，美国现在的竞争力是 107.2， 韩国的竞争力是 100， 美国是 107.2， 比韩国高，中国呢是 102.2， 日本呢是 93.5， 也就是他们认为现在已经超过日本了，他们已经超过日本了。那五年以后呢，日本美国还第一 112.9， 中国第二 112.3， 那日本呢是 95， 也就是说这个那美国它是创新基地嘛，它还是最厉害的。那分十大行业的话，如果韩国是100和中国单比的话，那中国企业呢现在钢铁已经是 112.7 了，远远领先韩国，这个是通用机械 108.5， 已经超越韩国了。电池 108.4， 显示器 106.4， 汽车和零部件 102.4， 这都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那中国哪个还不如呢？你比如说半导体 99.3， 不如韩国。电子和电机啊，船舶包括石油化学和石油产品，生物健康这方面还都落后于韩国企业。但是放在五年之后呢，2030年他们认为这可能在未来全部被中国赶超。我认为韩国的这个整个这个经纪人协会搞的这个调查非常厉害，我很赞赏啊！我认为作为台湾作为日本，他们都应该搞自己这样的调查来给自己敲警钟，特别是把十大行业各方面哪个已经不行了，哪个啊我们还有优势，如何扩大，我认为这个人就搞挺好的啊。来，下边说说这场中日的风暴，咱们先从中方说起。第一点，官媒继续火力全开，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了，那他写的东西海了，标志性的谁啊，人日呢，中生发了一篇新东西，叫警惕日本战略走向的危险转向，说现在呢这个高市早苗的言论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历史观等等啊，无异于为军国主义招魂啊，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啊，就文革的那一套啊，这是人日。那下一个该谁了？新华社呢也写啊，什么样的毒土长什么样的毒苗，他这是谐音梗啊，那高市早苗嘛，你就是个毒苗，那什么样的有毒的土壤长出了这么个苗来呢？哎，这里边他给列了五大土壤啊，什么历史修正主义的毒土，对台殖民情节的毒土，军国主义幽灵的啊，这等等那些玩意儿吧，咱们也别给他念了。哎，这是人日和新华社啊，连翻老底儿、翻旧账，从头说起是啊，铺天盖地的啊臭骂一顿。我估计日本人看了以后都得懵了，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他就这么跟你来啊。 另外说到热搜，这现在这个有朋友从墙内告诉我，那热搜榜严格讲涉及到政治话题，全是政府的意志。你比如说说到什么跑车啦，说到什么这些东西啊，什么购物啦，这可能确实是什么老百姓自己写的东西得到人们的热读。但是说到关于一些敏感问题，台湾啊、香港啊、日本啊、美国都是政府操作的。今天我早些时候看了将近一半，都这五十条里将近一半都是日本的，都是和日本有关的，达到了一个高潮。那今天呢，我看此时此刻我刚刷的啊，第一条还是日本了，中国游客不来了，让日本人感到不安。第二条，高市早苗啊，招惹了韩国。然后那个《鬼灭之刃》票房大跌啊，然后确认暂缓日本进口片上映，然后专家称日本100个胆他也不敢进攻中国，然后中国强烈回应，震动了日本啊。奥特曼的扮演者赤分高市早苗，加起来得有20条啊，前十条里大概得多一半都是这个啊，火力全开，它达到了一个高潮，这跟以前最猛烈的那时候就有一拼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讲别提开罗宣言，结果这吴大使他不听啊，不听劝，非要自取其辱。那好，咱们就听听他怎么说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然后又在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这个开罗宣言必须实施，然后呢就宣布了波茨坦公告啊，无条件投降等等，他就说了这些内容了。他就讲那你这得严格遵守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现在啊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甚至认为台湾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里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到了这个啊。那好，咱们就简单的刨刨老底儿吧，咱们就说说这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没多少字儿啊，你要拿英文说大概也就300-400字儿，实际上就说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日本侵略的全部领土归还原主，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在美国的原文、日本的原文、英国的原文，包括中国自己的中文，全是中华民国。因为当时谁签的开罗宣言？老蒋公签的。所以说中华民国是宣言的正式缔约国，当时把这仨地儿要还给中华民国。第二说的是朝鲜应该独立，第三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完了，开罗宣言就这三条。然后到了1945年又搞了一个波茨坦公告，这刚才宣言没有法律约束力啊，那个啥就是个意象，这么个意思了。波茨坦公告呢，那就是法律的效力了，这都是国家正式签了条约的，日本也签字了啊，最后他是在波茨坦公告上正式签字啊，正式承认投降，等于就把开罗宣言通过波茨坦公告赋予了法律的效益那个效力。这里边就强调那个他在第八条里承认了开罗宣言的第一条，台湾和澎湖的主权啊，归属在国际法确认为日本归还中国，中华民国，这凡是写的中国，因为中国字嘛，他写中国，那你在世界上那写的都是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到现在中英对照、日文的对照，所有的这些内容当时还给谁了？还给了中华民国，当时签这个的也都是中华民国的代表，包括老蒋公啊等等。现在各大档案馆里边这个条约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原文，人那都写着中华民国，第一个常凯申签的字嘛，蒋介石是在开罗宣言上签的字的。那后来人老蒋公还在，中华民国的国脉一直留到今天， 1943年、1945年，那时候有你中共国吗？你不到1949年你才成立吗？那时候有你吗？那到现在人家归还给中华民国了，现在是啊，台湾和澎湖列岛在中华民国手里呢，人家这都做得对呀，那哪儿做得不对了，你告诉我。那人家日本也承认这个呀，大家全都守这个信义啊，人家都说的是对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不要提这几个历史文件，你越提越不占理，越提越没有法理的依据。那不行，还有一个旧金山协议，那你愿意提你就提吧。那这吴大使他可没提啊，因为一提那个更拿不起来了。所以说不要提什么这些过去的这些旧账，越提你越不占理，你和中华民国不是继承关系啊。这一点你比如说大清朝跟中华民国人家互相前后有禅让，有继承关系啊，这等于呢是啊原本过户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你是推把人打跑了，你自己强占的这块地方，你在法理上跟中华民国是没有关系的，人家是还给中华民国了，人家公章到今天还在呢，所以说人家那个政体还是在的，这一点跟你有什么关系？哎，说到下边呢，那小动作不断，干嘛呢？那不是前两天说那个《鬼灭之刃》日本这动画片，中国的年轻人看着挺爱看啊，他就受不了了嘛。然后呢，国内院线日本电影就开始给人家撤档了。原本安排的12月6号《蜡笔小新》啊，有这么一个啊一个新的一个剧啊，给撤档了啊。11月22号还有一个《工作细胞》，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电影。也给撤档了，暂缓上映。那这《鬼灭之刃》呢，天天过亿，这么火怎么办呢？只允许你放映到20日，那这还两天，他不让你往后演了。你老这么演，那看着多尴尬呀，那什么情况？另外还有什么《初吻》《昨日青春》《八号出口》，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这都是别的电影，定档延期。甚至余下的还有一些日本电影不予过审，就别演了。啥概念？20号以后所有的日本电影你给我清零。这种小动作啊，就干这种没劲的这种事儿啊。另外说到旅游，那文旅部发布了郑重提醒，要求中国游客，日本很危险，不要去日本旅游了。结果呢，提醒发布之后，多个和国营有关的旅行社第一时间，当然他们得做出反应了，陆续就宣布取消了赴日的旅行团，有很多大型的旅行社都已经不办理去日本的相关的旅游产品了。不是说现在的取消，后边的都不办了，没这个产品了。南华早报呢报了这么一个啊，这个听着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说15号以来，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约 49.1 万个飞往日本的航班，应该是座位啊，将近50万个人就不去了啊，本来是有买了票的。航班哪有49万个航班，哪有那么多航班，就是这个航班的座位啊，或者这是这么个理解了，占所有预定量的1/3，有没有？我可能有啊，因为呢，你刚才说的国营的这个他都不去了，真正大团组团去的还是这帮大旅行社嘛，他们都不去了，所以说呢，他报了个49万1。那真的是现在两边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了吗？后来这有记者啊，都仔细的，朝日新闻啊等等，大家都做了仔细的研究，没到这个情况了，没到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现在中日之间，特别是大阪关西机场和中国之间，每天还有118对，也就是236个航班。这里边有中国的航空公司，也有日本的航空公司啊，这都有了，还有港澳台的航空公司，大家都在里边做生意，加起来有200多个航班呢，挺多的啊，挺多的。 也就是大概现在往日本关西机场每天运送的人数大概还有28000多人，还有这么多人啊，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个量是很大的，你拦不住啊。然后说到他们查，就现在在大板子上挂着的，每天登机那不是都有吗？上海浦东和大阪关西之间每天还有24对航班，有去有回嘛，加起来就48，远超香港和台北，包括韩国首尔。其中春秋航空啊有6班，确实有所减少，但整个每天来回还有40多班呢，还挺忙的呢啊。所以说说到大幅的减少是没有，然后呢人家又在查，结果发现呢北京和大阪关西之间每天有10对航班，一去一回20，杭州南京各有4对，青岛无锡各3对，然后呢像长沙成都重庆大连福州贵阳合肥济南啊南昌厦门沈阳深圳南通临沂都有航班。所以说你说到大幅减少，一下减少了什么50万人什么的，毛毛雨，大量的航班现在还基本都存在。刚才为什么说小动作不断，这大动作啊基本还留着呢，这还都有啊。下边的小动作呢，江苏省徐州市的代表团取消了对日本半田市的访问计划，应该就这两天就应该走的啊，那一看就别去了，他正好官方的嘛，就不去了。另外呢，共同社的报道，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啊，总领事馆取消了原定在广岛市举行的一个中日的友好活动，那不能去了，因为这友好活动本来那总领事薛建应该到哪儿去啊，他是主人翁之一啊，那你别去了。另外日本民间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啊，他们也说呢和北京要搞一个21届东京北京的论坛，这东西也无限期的延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办了。另外一个，这是昨天毛宁直接就讲了，在记者会上大家问啊，都去 G20 那边，高市也去，中国李强代表习近平去嘛，那两边呢会不会在那儿沟通一下说一下，哎，中国这边呢铿锵有力的讲，我们没有安排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见，没有，不见。哎，冷暴力，昨天给大家总结了啊，中国呢传统两口子打架，就这玩意儿，翻旧账啊，这撒泼打滚儿，其中这冷暴力，我不理你了啊，好几天咱俩谁也别跟谁说话，就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小动作，钓鱼岛那边的那4条船还在那儿转呢，那个都不转，那是常规的了。又出了一个新的小动作，日本的防卫省侦获中国的无人机经东海南下，接近了那国岛周围的这些海域，到了那国岛这个，然后在日本的在那儿发现了无人机之后，出动了战机进行了拦截。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无人机呢一看对方拦截，然后就从原路往北就折返了，就回去了。哦，现在你看前一阵儿，这不是俄罗斯干扰欧洲的各大机场啊什么的，派一架无人机去，我别说我有一条渔船啊，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从这儿就起飞一个，反离你那儿近，然后到你那儿绕一下，你的航班都中断了，然后我再把它叫回来，这东西你还真不好追它。所以说呢，现在啊，拿这种小动作啊，就开始了。还是那句话，这种事儿呢，人家别人可能都不屑于干，因为你会，别人也会啊。那你要这么干，别人不也能这么干吗？那你要觉得这么干合适，那别人跟你这么干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吗？所以说呢，哎，这就来这个。另外干嘛呢？这两天在挑动琉球地位未定论。原来叫琉球，现在叫冲绳啊。原来呢，说到是，原来这个琉球吧，当时战争完了之后被美国大兵占领着嘛，在美国的托管，1972年交给了日本，从此就变成了日本的一个啊领土，变成了一部分。你说在这儿呢，确实有一部分琉球人 心里有一点小心思啊，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独立啊，还是怎么样，是有一点这样的小情绪在。当然你要说现在那你公投一下吧，谁愿意走啊？就原来我去斐济旅游回来，这不是跟大家讲吗，我们住那度假村上边的领导层全是英国人，我们住的那个洲际嘛，然后下边的斐济人都啊井井有条，干得可好了，把这个庞大的度假村管理的世界水平，管理的非常棒。他我就奇了怪了，我记得原来这个斐济是归英国人管啊，那这个模式既然能把度假村管好，那整个这个大岛也应该管得这么井井有条啊。后来呢就跟当地人聊，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哎，我们独立了，把英国人都打跑了，现在我们也不在英联邦了，甚至把英女王的画像，最后新上了一总理都给扔垃圾桶里了，从议会上也都给摘下来了，哎，现在就都剩我们了啊，都剩你了，好，那个破岛现在就给弄成那样了。其实好好的，原来按照那模式本来是好一盘好日子，结果自己啊就作，最后把自己给作成这样。那你说琉球呢，我认为也是同样的意思了，那你把日本人赶走你自己成不成啊？但中国在里边一直在挑拨这件事儿。现在有一种说法，琉球有事就是中国有事，你要弄琉球我就上，他给对应来了这么一个啊，挺有意思的。哎呀，这可无聊了啊，这很 low 了。你挣这事儿不都是小孩的把戏吗？这小孩打架的那种，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就干这种事儿啊。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日本情况怎么样呢？日本情况先说股市吧。那这旅游现在看是中国这是当真的呀。那随着尽管现在航班还有很多，那未来恐怕是越来越受到影响。那日本股市特别是相关的这些产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这里边三月伊势丹，这应该是做零售的啊，大的百货商场百货公司昨天在盘中一度暴跌了 12%。 化妆品公司，很多人到那儿都往回买嘛，那大家资生堂很多人都用过嘛，大跌了 11%。无印良品他那个上边那个总公司也跌了超过 11%。 迪士尼东京的那个也跌了超过 6%， 然后两大航空一个跌 4%， 一个跌 6%、啊、昨天情况是很严重的、啊、确实是跌了。那今天这情况更严重了、刚才我看前两天破了51,000，然后稍微跌点，大概在52,000-53,000，结果今天就在刚刚啊，此时此刻刚才已经跌破了1000，现在我看是跌了938,956,现在跌了1.9%了，今天现在已经跌到了49,300多，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今天是暴跌。当然呢香港也在这跌，刚才香港跌了也1%+啊，它也跌了300-400点啊，中国自己当然它也自己有所小跌了。我不知道是美国到底发生什么了，是 AI 啊还是谁出什么事儿了，现在道琼也跌破了47,000，标普呢又回到了6600，原来都6700，道琼都48,000啊，现在也都出溜回来了，我也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应该说呢这股市有影响，这一点肯定是存在的。我这个网页留着，咱们看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它跌能有多深。另外说到呢，日本做出了冷静应对致力于平息事态的决定，这就是日本政府对外的一个表述啊。木原说了这么一番，然后上演了这一幕，确实是挺令人震撼。日本呢派了一个高级官员，也可以说是一个特使吧，上演了一个单刀会，一个人坐普通航班就来了，一个人就来了，你连个助手都不带，这个是够厉害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昨天抵达了中国，然后在机场被人认出来了嘛，马上就大伙儿问问题，一个字儿也不说。然后今天呢要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啊各方面要举行会谈， 说金井呢要跟中方解释，说高市早苗的言论没有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发生大的转变啊，同时呢要敦促中国采取尽量采取措施，不要损害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吧。希望大家能不能降降温啊，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咱们能怎么样。那你要说这个是投降来了，这一下跪来了吧，怂了吧，想什么呢？人家呢是来正常的，来跟你沟通，来跟你讲理啊。你中国呢就特别不擅长这个，你有什么外交方面的争端，有什么互相彼此之间的不愉快，好好说话不就完了吗？中国这就开骂，这就是破口大骂，这就是上纲上线翻旧账，就那点玩意儿，歇斯底里。你看人家这很冷静的来跟你沟通啊，很多人一看，你看我这一撒泼，你服了吧？那，哎，你怎么理解都行了，你开心就好啊。人家是有这么一个态度了。那说到外部呢，美国大使啊是做了一个正式的一个表述。美国大使格拉斯啊，他讲呢是美日同盟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他讲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借武力或胁迫方式改变区域现状的意图，然后他强调美日秉持着共同的理念，坚守使命，和七国的伙伴关系一样，美日同盟坚决维护台海的和平。这上去了啊，同时作为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一环，大使呢等于代表美国正式就表态。然后他贴了一张照片，把高市早苗和川普在那个航空母舰上的那个照片啊，华盛顿号吧啊，在这给放了一下啊，坚如磐石。当然呢这大使挺逗啊，平时还和胡锡进和刁盘两个人啊还进行一些交锋啊，有这样的一件事儿。美国这就算是表态，这就算是表态。那说到这么一个情况，股市也受到了震撼。按说呢美国日本的旅游业这方相关的服务业有好有坏了。有的人说啊，你看中国人来了我们挣不着钱了不好。有的人说我还愿意呢啊，这事儿终于这心里算痛快了，他说什么的都有了。那民调呢，民调最新跑出来一个民调啊，ANN 这个调查是 67.5% 对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啊，这个是有。昨天我们说到了一个 69.9 一个69啊，这儿有一个 67.5， 比上个月涨了 8.8 个点，这是它各自的系统不太一样。有一个 JNN 这个调查就比较夸张了， 82% 对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等于现在综合上看呢接近70， 65到70之间吧，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还是居高不下。特别是我用 AI 给分析了一下各个民调的这个人群的分布，结果在里边发现18岁到29岁的人群对高市的支持率是最高的。刚才说到这 JNN 最后的这个民调对高市的支持率，年轻人达到了 88%， 这是非常高的。年轻人呢非常的厉害。今天呢我拿到了一个日本一位作家写的一个长帖，在日本呢获得了爆赞啊，点赞的人是很多的。今天没时间，明天呢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描述一下他心目中的日本，为什么年轻人这么支持高市早苗，把他看作是未来日本的希望，这个迫切这个渴望为什么这么强烈，明天有时间跟大家说说。那篇文章写的还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啊，比我想象中的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啊，明天给大家说啊。到这儿呢我们就说几条评论吧。首先第一条，这件事儿呢严重的双标，这件事儿中共他是有他的这个问题的。首先拜登在这个任期里边至少4次公开说要保卫台湾， 对吧？要出兵保卫台湾。当然他比较技巧，那记者问，如果中共进攻台湾，美国要不要派兵或者是参战？他说 yes， 那就等于是了。结果中共有抗议吗？在旧金山，习近平见到拜登的时候，抓住拜登的这些话如何怎样了吗？他也没敢说什么呀。说到川普，川普就更厉害了，如果中国敢攻击台湾，美国就直接轰炸北京。那包括川普说了好多话呢啊，习近平跟我保证了，只要你在任啊，我绝不会动或者是怎么样啊，他就替习近平都给说了。他这话说的严格讲比高市呢过分的多得多了，你要敢动台湾，我炸北京，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有事儿吗？你要习近平真那么暴脾气，谁敢动台湾我跟你拼了，拼去呀，你也没敢说什么。结果高市早苗就说了一个啊，什么生存自卫权啊什么的等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怎么了？你就如此的暴跳如雷，人家前面呢说的更过分，你怎么也不敢吭声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习近平大概从这一点，从直接的感官上啊，你一个女的女首相，你都把我脸摁在地上踩，所以说这我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个你了，我跟你拼了我。所以说这次呢，他陷入到了严重的这种双标，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了。下边呢咱们看看呢，有专家给做了一个评论，我认为写的非常的有洞见，写的挺好的啊，咱们给推荐一下。说到这次高市早苗说到日本在啊危机时刻会出兵的这个言论，因为这句话掀起了这次的中日风暴嘛。他认为呢，中国上自总书记下到军队到外交部到经济部门的官员，无一不是心里边对高市暗暗感激。他讲呢，你要了解中国这么多年，他整个治理这个国家的整个的逻辑是什么？在过去这20年，中共的合法性主要靠两件东西在支撑，一个是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嘛，啊，只要国家不停的在发展，老有汤喝啊，老百姓就不会骂街。另外就是民族情绪周期动员，这就是江泽民他们后来搞的，简称爱国主义。哎，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民族主义啊，这套东西，这是两条支柱。那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制造或放大外部的威胁，这是他的本能反应。这条路不行，就会强化这边这件事儿，所以说这是他们一贯的招数了。那现在呢，经济全面进入了下行的通道，进入到了通缩大螺旋，债务现在根本无解，出口和各种的增长红利现在眼见的也都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用这个了。没说挣瞌睡有人给送枕头，你要是谁都没事儿，那美国你又不敢惹，那就比如说日本人一直谨小慎微，人家也不吭声，那你凭啥骂人家呀，对吧？那现在经济不好，我正找不着个茬骂你呢，结果现在日本正好变成了历史或者是现实上一个完美的靶子，哎，你正好招我，正好我就都给你了。你看你有侵略的历史，有现实的地缘冲突，再加上呢你还是美国的狗腿子，我不敢骂川普，还不敢骂个你了，我骂你就是给他看的，惹不起砂锅惹照例嘛，过去我们有句俗话。而且折腾日本在对内的宣传上成本极低，没有任何的门槛，一招呼老百姓就上啊，这一点呢是不用有任何的疑问。所以说这次呢就全奔你来了。那说到日本首相这次呢，是这件事是因他而起，那你说这到底是失言了还是怎么样？前两天就跟大家讲了，他不在这件事上被中国抓到，也会在另外的一件事上被中国抓到，因为他这个大方向已经是确定的，他总会有一个点被他捕捉到而已啊。所以说这件事早晚的事，因为这一辈的日本右派 已经正式把台海写进了日本的参战的框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也从他师父那儿啊一直继承下来的一个原则。说到几十年来，这专家写说日本的靠和平宪法加美国的保护伞啊，也过着小确幸的日子。等于现在日本首相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发言，等于日本第一次把台湾战争从原来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策划一个口号，变成了一个直接出兵的一个法律的文本。这意味着什么？专家讲，以前的台海什么模拟推演、兵棋推演，日本那个角色是一直是忽略的，他一直保持沉默。其实以前的兵棋推演哪次都有日本，那是底牌。为什么现在很多讲你不应该把它给亮出来，原来他就在那个局里边，他只不过一直不吭声，但现在已经不是不吭声了，而且变成了一个制度级的参与者。所以说在这个大的方向上，高市早苗是没有任何的遮拦的，就公开就这么讲。那这件事儿上可能是确实有点无意中，因为被民主党的议员穷追猛打，最后给逼出这么一句话来，确实是有点不妥。嗨，他不在这件事儿上，在别的一件事儿，比如说那个无核三原则，我要把那第三给去了，那中国也得惹了啊，也得拼了啊。那别的方面他都会，你不在这儿踩雷就得在别的地儿踩雷，所以说这件事儿你是躲不开的，但他根本不加遮掩，这就是我的大方向。现在明显看得出来，他在安全议题、对抗中国的问题上立场足够强硬，他就能够在保守派内部锁定自己的位置，他就不用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担心。我们一直给他讲啊，他在塑造这个人设。另外呢，从他师父那儿开始，一直到岸田，一直传到他这辈，一直想振奋日本的国家的这种雄心或者是斗志。说到日本长期的问题，日本严重的老龄化，这我们都知道了，连年轻人非常的冷漠，对政治的参与感极低。原来但刚看刚才了嘛，88%啊来了。说到传统的国家的这种定型的经济政策分配，整个的社会结构确实让大家也都感觉到很无奈很压抑，很难制造一些强烈的政治动员。在国内凭着几个政治人物自己鼓噪，你掀不起什么浪来。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引发了这么一场大的中日的对撞，那大家都有自尊心啊，大家都有民族自豪感啊，那你现在这么干，日本这帮年轻人现在起来了。所以说高市在这个大方向上奋勇前进，他是有他的目的的。首先是为了内部的选票，为了民意，我把年轻人全抓来了，同时我也展现给美国，我可是坚定的盟友，你不敢干的事儿我都敢干，我当你的马前卒没毛病。这一点啊，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在这儿呢，他突然搞到了这么一种把这个中国威胁突然给公开了，直接给挑破了。我同时服务于国内的选举，迎合了国内的民意，同时我也完成了对美国的外交，同时进行。所以说你说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那特使单刀会自己跑到北京去了，你认为他到那儿去跪去了吗？去认怂去了吗？他敢。你要认怂，那你现在你要高市现在掉头的话，那你在日本国内你可没法交的。再加上他正我要的就是这个气氛，我为什么要往回退呢？所以说这一点啊，所以说咱们就接着往下看吧。那眼下呢，因为这件事太突然，眼下呢双方呢尤其是中国这边就全压上去了。当然了，很多专家讲这应该还是一场短期的表演秀，到一定程度了快伤筋动骨了，可能涉及到原来就正冷经热嘛，原来政治就冷感，谁也不理谁， 啊，习近平已经多少年没有去过日本了，日本首相已经多少年没有到中国来了，这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那就这样呗。但是说到经济，双方还不想伤筋动骨，我相信双方搞到一定程度啊，你像不让旅游啊，这都是姿态性表演性的。那真正的今天刚才还有朋友跟我这儿讲啊，说日本已经把三种金属元素停止向中国供应了。那中国在做武器或者是做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啊，这个你也做不了了，这小敲打都在进行。但是我想呢，在这种情况下到一定程度双方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要了解双方为什么现在有这一局。中国呢是经济不行了，正好你给我送来了这种借口，我平时要没这个，你要石破帽的话，我怎么骂你，我骂不下嘴去，无缘无故的挑动对日仇恨，就像前一阵九三阅兵，包括那南京照相馆，那多生硬啊，那确实是也交代不下去。嘿，现在你招我又涉及到台湾统一大业，那我就正好了，哎，就拿你转移视线了。那边呢也正好利用你，我也振奋一下整个国民的精神和斗志吧，对吧？另外呢，我这个人设一旦宿定以后，这面大旗就我的了。所以说整个这方面，凡是在这方面啊，这个年轻人们以后他就变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所以说这一点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刚才给大家讲，首先第一呢，这里边涉及到台湾，因为涉及到台湾，中国现在是谁敢碰台湾我就跟你拼命啊，就是好断绝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这是直接层面。间接层面，中日之间有互相在亚洲一争雌雄的一个战略意义。那这一局我把你压下去了，日本要是服了以后，亚洲就我的了，以后你老实点，因为你这次服了，我下次还可以再来一遍，什么时候你惹了我，我让你再服一次，你信不信？那如果这次日本以后你想当这个小组长在亚洲啊，我后边有美老大撑腰，然后周围有这么多民主国家，大家一块合作，我跟你拼了，那这次他是半步都不会退的。凭什么你给我画红线我就要跟着你走啊？今天我看邓玉文老师给写了啊，那中国是四条红线啊，你看你日本踩了多少，因为你复合性的踩了我的红线，所以说这次我跟你拼了。凭什么你给我画红线？那我还给你画红线呢？我凭什么要按照你的红线走啊？你那个红线是国际秩序吗？所以说日本这次的不服从，这次的对抗，这是展现了这一代日本政治人物的一个态度，我要和你在亚洲争雄。如果这次怂了，那这事儿再也不要提起，再也不要提起。那说到另一个层面，当然呢，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直接的小弟，那我把他摁下去了，直接我也打你美国嘛。另外把我周围布的这些群这些圈我直接就破了，因为美日是这里边的轴心，我把他摁服了，那你别人还跟我废什么话啊？所以说说到习近平现在把他压上来，他是有三层战略意义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希望大家予以留意。那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今天他在那晚上了，他在今天的上午，小泽呢从希腊完了以后又到了法国，和马克龙在巴黎签了一个系列的协议，买了100架阵风多用途战斗机，100架那就是相当大的一个阵势一个系统了。在10年之内，他不会，那他也没有现成的嘛，他一点点给你做啊，你先交一部分，然后再怎么样，这个很厉害。我不知道美国人看了心里怎么想，原来不 F-16 嘛，你手里已经有那么多 F-16 了，以后就美国生态这一直用着不就完了吗？他问题是，我知道你哪天又不乐意了，又给我断了，我不能再被你拿着了。所以说呢，现在他把主力放到了法国身上。另外呢，他跟法国订了这个 SAMP-T 地对空导弹， 不爱国者吗？爱国者你也是经常说瞪眼就不给就不给了。我用法国这个了，它还有一个革新版，有一个改新的一个版本啊，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啊。所以说呢，我看啊，他跟法国跟马克龙那儿搞了好多的东西，我查一查啊，我这儿有一大片这个东西啊，说呢，这个马克龙也讲啊，说呢，现在他替他说话嘛，说本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停火阶段，现在唯一还坚持继续战争的是俄罗斯啊。另外马克龙也讲，乌克兰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新一代刚才那个防空系统的国家，也就是这个新东西做出来，我法国自己都没有武装，我直接给了你了啊，直接要给他，给他多少，给八套，总共48部发射车。小泽讲，这是个历史性的协议。马克龙的判断呢，我们会在2027年之前实现最终的和平。同时呢，法国又向乌克兰供应了55台电力机车，还有什么呀，好多东西呢啊。另外给现代的，刚才说的那是阵风战斗机，那现在法国用乌克兰用的法国什么呢，用的是它的幻影，然后又给了一批 Magic-2 空对空导弹来打俄罗斯的空中目标，又给了一批东西了。另外呢，世界银行啊，这个世行给乌克兰提供了80亿美元的，这应该是贷款了，这应该是贷款，还有很多的内容了，炸了一些什么变电站什么的，那不给大家念了啊，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这一下现在法国拿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单。下一个动态呢，冯德莱恩向欧盟成员国发出了信函，其中就包含征用俄罗斯资产的正式提议。路透社讲，在12月18号到19号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要正式做出决定，也就是那3000来亿啊，可能是一下要先给不到2000亿吧，是这么一个数啊。这什么概念，前一阵不讨论了一下没成吗？那为什么现在冯大姐给他们发正式的信函？这说明在下边一到这个程度，说明在下边的勾兑、下边的协商已经完成了。如果没完成的话，这个信函是不能发的。这等于是发给各国政府，大家来走这个程序，应该说呢有望，应该问题不大了啊。这笔钱应该是给了，特别这是一个性质的变化。也就是大家动了俄罗斯资产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原来给的是利息，原来因为在那个清算银行里扣着啊，也用他的钱做一些别的投资，赚来的钱给了乌克兰，那现在呢直接动本金，整个的性质就发生改变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们拭目以待。另外说到俄罗斯呢，彭博社的报道情况不好，它的原油价格暴跌到了2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它的乌拉尔原油价格，也就是从黑海港口在这儿呢暴跌到了每桶36.61美元，一下跌到了2023年的3月份，和上周的，就是上周末乌拉尔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竟然有23.52美元。也就是布伦特那边人家在刚才说了36吧，加上那23大概是60左右，然后他这儿呢还剩30多，就现在制裁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那克里姆林宫他严重的依赖石油收入，每桶36美元已经是他们计算范围的最低的临界点，低于这个他就崩，现在已经快到这个临界点了。在美国对他这两大国有石油公司制裁的时候啊，印中开始明显减少了采购，导致他的石油价格大幅的下滑。为什么便宜啊？没人要。国际原油的价格还可以，都将近60美金呢、啊。你这为什么剩30多了？因为没人要嘛，臭大街了。那现在就扔着吧。也就是说呢，这是每日大约140万桶的俄罗斯石油。也就是整个俄�罗斯海运出口的1/3以上现在全飘在油轮上，在海上那儿飘着呢，没人给他卸货。 这么大的量就在海上扔着呢。而且到这周是个关键的节点，因为美国当时设计这个制裁的时候给了个日子，11月21号是最后期限，要求全面终止和两大石油公司的业务往来，否则的话将进行直接的制裁，就是二级制裁。这还没到日子呢就已经这样了，那三四天以后那就更没法看了。所以说这情况啊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川普呢被堵麦问到说，现在国会正在推进一个强硬的立法，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你怎么看？川普呢讲，我对此表示赞同，共和党人希望对任何与俄罗斯有生意往来的国家实施严厉的制裁，我们这次可能要把伊朗也都放进制裁的名单。这啥意思？那伊朗也不买俄罗斯石油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伊朗也变成制裁，谁要敢买伊朗的石油和俄罗斯一个待遇，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是川普的原话。会这么做吗？我认为会。每次川普在他的民调在这个国内问题上吃瘪的时候，他都会到乌克兰这个问题上来捞取分数，来蹭这件事的热度。每次那儿不行了，他在这儿总要干点什么，在这儿呢毕竟会得到很多人的掌声和支持。所以说这次呢我相信他会做些什么。还有两三天 ,21 号嘛，咱们看看到那时候会发生什么。那这都这样了，那你俄罗斯没有个反应吗？那怎么会没有啊？有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我们要谈，说普京和川普的会晤啊随时可能恢复，一旦条件允许马上就可以举行。我们非常希望尽快安排普京和川普进行会晤。说现在我们都在认真的计划。没听美国计划，是他在计划。说现在呢和乌克兰这儿也没断，我们现在正在基层层面对战俘交换啊各方面我们正在合作。另外还反击了欧洲的言论啊，北约的言论，说俄罗斯没有一个支持对抗的人，谁说我们是继续战争的那个，我们不是。另外他讲，如果美国真的通过法案来制裁俄罗斯的那些合作伙伴，买他油的这些人的话，他俄罗斯将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这也算是点给川普，你们要真这么干的话，那我们也会跟你拼命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你治他，他就有反应啊！我们愿意谈，他愿意谈。来吧，咱们说说孟加拉。孟加拉这件事儿呢，算是个句号了。这场大乱之后死了这么多人，最后把独裁者打跑了。现在呢那诺贝尔领着这个临时政府，现在看还行，没新闻就是好新闻。没有什么，没出什么大事儿。一般讲呢好事不出门，坏事才传千里呢。既然呢千里之外我们都没收到，那就说明现在人那发生的事儿基本正面的偏多。所以说别为人家那儿着急。那前面的事得清算一下，结果人家的法院判前总理哈希纳绞刑，那不是死刑，是绞刑，判和萨达姆侯赛因一个待遇。这里边有很多的证据啊，就是他这个要求下边人暴力镇压学生抗议，他构成了反人类罪，下边有很多证人都进行了表述了，死了1400多人啊，所以说都由这个老太太来负责，全是他。那他呢？那问到他了，当时嚯，这一做出这判决的时候，现场人一片欢腾，整个法院里挤的全是人，当然有很多人呢喜极而泣啊，互相拥抱，痛哭失声，那个场面我们都能想象了，人们是很激动的啊。那这老太太呢？她躲在印度呢嘛。那他啥反应呢？他说我这个判决是一个被操纵的法庭做出的，说这个法庭是由一个未经选举没有民主授权的政府设立和主持的，这个判决带有偏见，这是个政治判决啊！最近呢我们听这话听的都太熟了啊！一说呢被判了啊，你们都是政治迫害，政治打压，全是这个。那印度会不会把老太太给送回去呢？他们讲的印度不会引渡这位前总理，不会给送回去。所以说呢这个判决让大家出口气， 你要说把老太太真给搞回来，这还不太现实。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情况有变。先说第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他们给定了个日子。卢比奥呢，他们把委内瑞拉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也就是那个太阳集团，什么卡特尔集团、贩毒集团，然后马杜罗是主犯。现在是世界上最高金额的通缉，5000万美金啊，它是排行第一的。整个这个外国恐怖组织是11月24号生效，还没生效呢啊，下礼拜生效。那这个日期大家就都明白了，很多军事和法律界的观察人士大家认为，一旦这个认定生效了，五角大楼就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打击有了法律的依据。知道这说什么了吧？现在不合法，24号以后就合法了，福特号航母就可以开干了。大家注意这时间啊，这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大西洋月刊他登了一篇东西给大家推荐，说川普政府正在讨论一种情景，也就是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自愿下台并流亡俄罗斯。白宫的政府官员告诉 Politico 说，土耳其和古巴也在考虑之列，但是在川普团队有部分成员还坚持认为不应该让马杜罗离开，他应该在美国被逮捕并且审判他。这人谁？毫无疑问就是卢比奥嘛。卢比奥因为他是从古巴出来的，他对南美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们他是深恶痛绝，在这个马杜罗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卢比奥是大鹰啊，大鹰派。大西洋月刊讲，如果华盛顿给予马杜罗和他的盟友特赦，取消对他的悬赏，并保证他的流亡安全，那马杜罗准备讨论辞职的事宜。你只要安排好我的后事，我就准备就走了。那这件事儿爆出来以后，有记者就问到川普说这件事儿有没有，川普可没否决啊，他讲他愿意和委内瑞拉马杜罗来会面啊，然后说这个呢我可以谈，但他没说具体时间和什么方式啊。那真让他上美国来，那还回得去吗？他也不可能去委内瑞拉嘛，两边那上哪儿谈去，也没有个中间地带啊，这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所以说到这件事儿啊，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川普呢，咱们看他后边的话是很有意思。那记者问，你要不要在那儿动用地面部队呢？川普呢持开放的态度，他说我并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对这件事持开放态度。另外他还说到，他对墨西哥也保持同样强硬的立场。我会不会在墨西哥境内进行军事行动呢？打毒？川普讲，为了阻止毒品完全可以，无论怎么样，只要能阻止毒品流入美国。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就要这么做，但如果要执行，我会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他这一段话说完了以后，墨西哥比索迅速大跌，因为墨西哥最近那儿乱啊，很多年轻人都盼着川普到那儿越境打呀。因为就是现在拦在那墨西哥总统辛保姆那儿了嘛，川普要进去那辛保姆不行啊，涉及到国家主权，那你自己管你自己又管不了，美国人来直接打吧你又不让，那你说怎么挣？都知道那芬太尼啊各方面那大实验室大工厂都在你那儿，你自己又不抓，那不是这两天大家正攻那个总统府呢吗？把这个女总统搞得也是声名狼藉，你为什么这么软弱呀？你是不是拿了人家钱了？你是不是这帮人扶植的呀？所以说现在呢，哎，这内外配合到一块儿了，墨西哥比索应声大跌。哥伦比亚呢？哥伦比亚也可以啊。如果哥伦比亚那有什么生产可卡因的那些大实验室工厂，我要亲自摧毁它，我也会感到非常的自豪。他不光是跟他这说这话什么意思？ 后边这两件事儿那还不着边啊，咱们就说他这种心态。他现在对委内瑞拉这件事好像已经越过去了，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他现在甚至可以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问题了，说明委内瑞拉这件事儿已经问题不大了，他们现在已经有相当的程度的把握了。如果能这么逼马杜罗走的话，就派了一些军队吓唬吓唬他就走了的话，然后诺贝尔他们那一帮人都回去的话，哦，这个是一个战略啊，这个是非常成功的。那如果真到打，我还是那个怀疑啊，非现眼不可，呵呵，打吧，我看他够呛啊，就这草台。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这是个大事儿，这件事儿必须给予高度的肯定。联合国安理会昨天批准了川普的加沙和平方案，为美国政府在停火之后重建加沙地带提供了联合国的法律授权。这件事儿啊，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法，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美国呢，是提交了整个的这个决议，要求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到加沙，解除武装，负责治理。然后呢，整个是川普的20点停火方案。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未来的和平委员会来监督整个的和平计划啊？这里边成员是谁他倒没具体说了。15票13票赞成通过了，还两票呢，一俄罗斯一中国，没有否决，选择了弃权。那原本要否决的为什么没否决呢？因为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川普让他们都去找他们俩做工作，俄罗斯和中国也惹不起这帮沙特什么的，好，都找你来，阿联酋卡特尔，你说 no 合适吗？最后在这帮人的压力下啊，这两个选择了弃权，这件事儿过了。这件事儿不得了，我认为前面所有做的努力啊，所有的一切得到了安理会的授权，有国际法的支撑，有联合国的一个支撑，无论是合理合法合情各方面全都圆满了。这件事儿那剩下几个小爬虫哈马斯不在话下啊，这个事儿就原则上彻底的解决了。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啊。上周末的时候报道讲中国和俄罗斯还提出反对，他自己俄罗斯还搞了一个10点加沙方案，这里边要把什么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让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等等啊，他给出了很多的主意。但是美国呢，他也不听你这个，发动群众让阿拉伯国家跟他干，最后呢大家把他给说服了。这里边还有印尼、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这一帮一块找中俄来跟他们纠缠，最后这俩才给让了啊，这才退出去。很了不起啊，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这件事儿今天川普激动的也发了帖，全世界有很多的大媒体把这个都作为了头条，这是个重大解决，一个突破啊。所以说到这儿呢，今天咱没时间了，不能大说特说了，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先说经济吧。昨天我们说了川普的经济，今天我们再说说万斯，说说贝森特的经济。先说万斯，他在前天的访谈中他是这么说的，说到现在美国房价大幅上涨，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到了美国，和美国公民竞争稀缺住宅资源，说你的房子变得完全买不起，就是因为我们让数百万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和美国来竞争稀缺的房屋。我们用3000万非法移民淹没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占据了原本属于美国公民的房子。反正什么都是非法移民不好，非法移民有这么多钱吗？好，能把美国房子都给抢占了。好，当然下边呢，人家就是房屋协会各方面啊，有很多的专家在批判他，说你这就是挑动排外，你有什么证据啊？哪个报告或者是哪个数据支撑你这个说法？那不胡来吗？他在那儿搞这种洗脑的宣传啊，这就是那万斯。然后下边呢，说到贝森特，今天这段给大家开了脑洞，可是有点震撼。 他在和福克斯那位女记者的访谈当中，他讲说到牛肉价格飙升，为什么呀？是因为通过非法移民又来了，大量的移民带来了受感染的牛进入到了美国，然后把以前在北美已经彻底消除的一种寄生虫又给带了进来。他讲呢，我们因为允许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带了很多的牛，这些疾病在我们这儿已经都消除了，结果从南美那儿又传过来了，最后没办法，我们不得不对墨西哥牛肉停止进口。是因为这个吗？从墨西哥那儿停止进口牛肉是因为这个吗？这是美国的财长，主管经济的操刀手。然后现在有你一说完这个，下面有多家媒体都指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什么非法移民或者是移民大规模带着牛进入到了美国，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所谓的什么寄生虫在美国的牛群当中大规模爆发，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然后就鬼扯，为什么现在的经济是这样？从副总统啊，一会儿到财政部长，就这么给大家忽悠开脑洞。什么叫草台？你现在终于看到了。那一会儿呢，川普呢，川普也是来，一会儿咱们说这个帖子，说这个爱泼斯坦档案啊，这晚上九点多突然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说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应该投票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应该支持，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是时候摆脱民主党人为了转移人们对共和党巨大成功的注意力而炮制的这个骗局了。然后呢，司法部已经向社会公众公布了数万页关于爱泼斯坦的文件。什么时候啊？那是人家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人家从爱泼斯坦遗产委员会弄来的文件，那也不是你司法部公布的呀。他就这么说啊，他说现在我们正在调查多位民主党人士，比如说比尔克林顿啊、里德霍夫曼，包括拉里萨默斯。说到这个啊，这个一会儿有用啊，和爱泼斯坦的关系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然后后边啊，那都转移视线啊，说我们成功的把通货膨胀从历史最高水平降到了几乎为零，不是三吗？最新的数据还没出来呢，他张嘴就说我们降低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那前两天中考你为什么输啊？实现了历史性的减税，然后几万亿的什么什么什么投资。他认为现在美国的通胀是零。跟刚才他那副总统和财政部长，呵，这哥仨我跟你说吧，这大忽悠啊，这真是的啊。后边那时候不给他念了啊，那有很多的成绩了。也是啥意思呢？突然180度大掉头，我要求共和党人支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然后下边还有那多家媒体，包括 ABC、 Axios 啊、华盛顿邮报也都做了报道。什么意思呢？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讲，如果关于爱泼斯坦这所有的档案在众议院通过，明儿就投票了吗？然后又到参议院也获得通过，最后到了你这儿，你会否决他吗？我不会否决这个法案，我将签署这个法案。这是多家媒体的报道，态度突然大变。美国众议院已经安排了，排期了，明天下午对爱泼斯坦决议进行最终的投票。很多人都很震惊啊，我看有很多铁杆川粉啊，那没人性的玩意儿们还那说呢，中计了吧啊！一开始都认为我们这不敢公布，实际上我们这钓鱼呢，一看非说我们不公布，最后现在公布了，你们都打脸了吧，怎么怎么着的。唉，我就没法说了啊，您先拿着找地方看看大夫去啊，您怎么回事，您找点药吃啊。180度掉大掉头，就在前几天还把那个伯伯特女议员叫到了战情室施压，让她撤回提名，还给那位梅斯打电话，然后一直语言暴力威胁马西和格林。这事儿是真的吗？都经过这四个人本人的确认，人家当着镜头把这情况都说了，你能说这是假的吗？而且那位马大姐支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川普公开发帖骂他是叛徒， 那今天你也支持了，那你自己也成叛徒了吗？这都是前几天发生的事儿啊。那为什么呢？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顺水推舟了，而且还非常主动，还呼吁？为什么？挡不住了。《华尔街日报》、美联社、ABC 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他们都交叉比对啊。现在即使川普你反对，仍然会有100名以上的共和党议员要投票赞成解封爱泼斯坦档案。现在连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自己也当着媒体承认，在共和党中有相当数量的支持票，他自己也没辙了。 Politico 说的这数更多，说为什么之所以他现在带头呼吁公开档案，因为他已经被告知在这次的投票中他将失去超过150名共和党人的支持。刚才说100，这儿150，你想大家这一交叉比对，各有各的渠道，在那里边有一半以上的共和党人要投赞成票，你同意不同意也要投。川普已经知道一切无法改变，已经挡不住了，现在他抢先改变立场，给人们一种印象，你看是我呼吁的，共和党人明天投票啊，那么多人都投了赞成票，是追随了我的脚步，是听了我的话，才有这么多人都反的水，他还在假装领导共和党啊。所以说呢，他现在抢在这个前边，好像大家还都是听了我的才怎么着，是实际上是那么回事吗？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还在假装。第二主要的原因，他之前已经准备好了预案，他已经设了新的关卡。刚才在他的帖子里讲，他们要调查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呢，哇，所有这些人。刚才他自己讲的，司法部已经正式启动了这项调查。司法部出面，他们也表示，因为新的调查，我们无法公开所有的文件。合理合法吗？完全合理合法，这就没辙了。所以说他很清楚，就算法案明天过了众院啊，到下个月过了参院啊，最后摆在他桌子上，因为有新的调查，按规定还是没有办法公布。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像这种司法调查搞个几年可都不成问题，而且这主动权可都在他这儿了。我说让你慢就慢，我说让你快就快，完全由他掌控，所以说我就不给你看。他已经留好了后手，所以说现在我做一个顺水人情。但说到这一切，其实都非常的虚伪。川普现在就可以命令司法部长和 FBI 局长公布这些文件，明天就可以全部公开了，用不着你呼吁人还投票，费那事干嘛？其实这事儿本来就在他手里，你还假装支持这干嘛？原本就是你自己命令公开的，然后司法部长也都准备了，都开始弄啊，然后交到 FBI 在那儿划名字，把一些这个中间人士证人的名字都给涂上，包括他本人的名字，然后准备公开的时候，是你川普命令停止的。其实这一切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儿，你说开就开，你说关就关，你现在假装还在那儿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在那儿整那事儿干嘛呢？当然我也不知道那帮 marker 们有多少人有这脑子能把这件事想清楚啊，实际上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他在这假惺惺的还在这儿啊，我又同意了，然后你明天一看大家都团结在我周围，我这一说大家都投了票了，是那么回事儿吗？那下边还一个问题呢，这事儿呢就得画一个问号了。有媒体猜测，川普现在180度大掉头，是不是已经命令司法部和 FBI 这几个月他们不一直折腾那些文件吗？是不是有些致命的文件已经被销毁了，他认为已经没事了，他才同意把他给投票的？我认为如果要真是这样，我的观感，那美国就真的不成其为我们心目中的美国了，甚至这国家也配不上我们天天在节目里这么说它了。我不信，我内心相信是不会的。 从上到下这一条线上的司法人员，我认为大家还是有底线的。就说这马屁精司法部长，到现在川普最苦恼的问题，包括很多川粉们咬牙切齿的问题，他不动啊。这位邦迪，那不是治那个什么科米前 FBI 局长，这官司又打糊了，法官又说你这个起诉哪儿都不对，然后呢那个大陪审团当时你们是怎么稀里糊涂就过的，你把那大陪审团的资料都交给啊科米的律师等等的，人家在那儿那个也打不下去了，治不下去了，川普让抓人这抓不下来，奥巴马呢起诉啊也不动啊，还有谁，反正好多人呢，该起诉起诉啊，他就是不动。前 FBI 局长那克里斯多夫雷不是说1月6号那里边混进了200多人， FBI 在里边掌握情况，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倒是抓他呀，他根本就不动。为什么不动啊？我犯不着，我只是吃晚饭，我在这儿呢，哎，露几年脸，我以后我还活呢，我不想让我的余生都在监狱里边，人家犯不着。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还是希望这些朋友大家还是对美国有信心啊，美国不至于的。好，现在这都一块儿，这都彻底把罪证都销毁了，然后这时候啊，投票吧，公开吧。我还不相信有这样啊，没到这个程度了，那真成独裁者了，不至于的。来吧，咱们说说这个。另外还有川普又发两个帖子，然后这个也说明了一种形式，说他强烈反对任何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州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因为他们反对我们共和党啊，这个改那个什么选举地图啊，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共和党人必须奋起反击等等。说明什么？在印第安纳可是紫红，在共和党全都占优的参议员或者是众议院里边，这事儿过不了。他在那儿骂街呢，为什么？说到现在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分裂了，人们不那么听他的了。在马格内部，这马德姐他们都反出来了，也不听他的了，这是很明显的一种症状，这是在党内。外围的支持者呢，明天也有一个非常，就昨天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首先川普发帖，他计划和即将就职的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要会面，说得很客气，说我请马姆达尼到纽约啊，到华盛顿来和我们见面，一块来商讨解决办法，希望纽约一切顺利。前一阵不是说共产党啊，共产主义分子骂的人家狗血喷头，现在呢他有所缓和，为什么？因为在纽约出事儿。川普的那个小妹叫斯特凡尼克，差点当了联合国大使的那位啊，长得还挺周正的那么一位中年妇女，她要干嘛？到纽约州和霍楚去竞选纽约州的州长。他毫不遮掩，我就是川普的忠实的支持者啊，这 MAGA 里的大将，他原来确实也是啊。他前一阵反哈马斯支持者的时候他很猛的啊，这也得到了保守派很大的掌声。结果大家找他的画面，昨天他在纽约的一个演讲里边，下边都是共和党外围支持者的一些民众，他在讲话的时候生生被自己的选民给哄下了台，下边站的可都是支持者，生生给哄下了台，当时脸色惨白，还在那儿坚持的念，最后那个声音太大了，实在念不下去了，最后别人啊走吧啊走了。所以说党内现在开始在分裂，现在他的选民基础也在发生猛烈的分裂，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一局，这个什么爱泼斯坦等等什么的，你要说能把他抓到，这个可能很困难能把他抓到，但是现在民主党利用这个局把他搞臭了，大概现在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来吧，咱们快速说说贸易战，有一个动向，这大豆终于动了，这不得了啊，这一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昨天大豆一下上涨了 3.2%， 啊，价格一下就上去了。这什么情况呢？原来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 啊，原来呢农业咨询机构的主席讲说，中国呢订了7到10船的美国大豆，这我们都知道了，原来讲嘛18万吨啊，后来说什么20多万吨，就大概这几船明年1月份才装船呢。结果路透社援引多名知情交易员的话称，中国国有的粮商中粮集团就在昨天至少订购了14船的美国大豆，总量为84万吨，当然也是明年1月份装船走人。那也不得了啊，一下下单下了84万吨，那也不够啊，你这玩意儿你承诺在本季度要采购1200万吨呢，您这才买了多少，加起来也不到100万吨，您这连10%都不到啊。啊，前两天是23万吨啊，那个原来我们就知道，后来这84万吨这是新的啊，这个是新的。那不管怎么说还是动了嘛，啊，还是动了嘛。也就是说在下边这1200万吨，我也不知道中国买这么多大豆干嘛，他们跟巴西买了好多，你说这怎么办？那现在没办法，你还得买啊，多少还是动了啊。那最后呢，我们花几分钟时间说说这个中国的房地产。金九银十这件事肯定是完了啊，这个10月份的数据出来，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整个70个大中城市或者是100城的房地产数据现在都出来了，一塌糊涂，是金九银十已经完全都提不上了。这些数据啊，就不再给大家仔细的说了。现在呢，就说现在中国的楼市5大标志性的信号，这是第一财经啊等等啊，包括彭博社他们综合搞了这么一篇报道，写得很好。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10月份居民的新增贷款史上同比创了一个最低的负值。那天我们说到整个的贷款是2200亿，那是把居民贷款和企业贷款合并到一起是2200亿，那已经是很低的了。那居民贷款就是买房买车嘛，大宗商品嘛，这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最低值10月份单月的居民新增贷款竟然是负的3604亿，也就是大家不但没借钱，还还了3600亿的贷款，是2016年以来史上同比的最低值。这个是非常凶的啊，这个是非常凶的。前十个月全加起来，整个的居民贷款是7396亿。那和当时起市的时候，当时房地产爬坡，2016年相比，您知道2016年前十个月是多少？是5万多亿，结果现在才整个才只有7000多亿，降了85%，别腰斩，脚脖子斩，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呢，现在人们不但没贷款买房，而且现在是负的，人们在拼命的还钱。所以说你就知道现在老百姓对房地产这个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呢，第二个重大的信号，现在出了这种非常古怪的现象，也就是现在借钱卖房，房贷倒挂，这也是第一财经他们的报道。因为房价下跌的过猛，房价已经兜不住房贷的尾款了，因为你要卖房，银行得签字，银行得同意的，银行那儿不签字不同意，那你没辙，你卖不了。那我怎么卖呢？你比如说这房我现在才能卖100万，我跟银行那儿120万，怎么办？你找人借20万，哎，然后把那个俩搁在一块儿给银行，银行那章才给你盖，你这个房才能卖。你得先找人借钱卖房，才能顺利的把它给卖掉。出现了一种房贷倒挂，出现了这种情况，人们甚至要借钱来拆对，把自己这房子才能给卖出去。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信号。那第三个信号呢，之前讲过，银行在直销卖房，不走法拍了，因为那个太费事，因为走法律程序嘛，周期也长， 再加上呢，这个他也不是专业的，卖的不是特别好。那银行收了这么多房子，老百姓都断供了，他手里一大堆房子，他直接卖，他直接搞，不通过什么法拍了。那这个就出现了当年的日本泡沫破裂和美国那房利美、房地美那次之后的一个大的危机。因为银行卖房他是不管别的，他只要收回贷款就行，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卖个七成卖个六成他就卖，他进一步打砸了房价。他把房价，因为他手里量又比较大，你比如说一个银行手里有两三万套，有一万多套什么的，这都有啊，他们大量的出盘，然后价钱又特别低，把现在很多人还在坚守这二手房的市场进一步的往下打压，更守不住了。所以说现在房子整个坚持不住，这个银行直接卖房，他是杀手，他直接在毁大家，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你这要了亲命了。然后下边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也就是国资在扎堆卖房。现在有很多国资，不管是因为谁，那个比如说房企抵债呀、啊，还是因为什么吧，他收了很多的房子，他手里有很多房，现在打包一块集体卖，他批发这么卖，那他卖的就更便宜。现在有很多的国资委下边，包括北京的西城区国资委下边的天恒集团，一下都上了几百套房子等等。也是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啊，这上边就开始这么卖房。那你现在都卖白菜价，你都打包卖房，对现在整个的房价又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就这俩家伙，就一个前面那个，那毕竟大家还苦苦坚持，你后边那一个银行一个国资，两边都在抛房子，你让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怎么办？你就把大家全砸死了。所以说在这加速这个整个的步伐。然后第五个信号，这不是大家看吗？15五规划的建议稿出来了，很多人都研究完了啊。全文两万多字，涉及房地产的只有144个字，和之前的篇幅大幅的缩水，而且房地产已经不作为一个产业啊来单独列了，给分配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章其中的一个小段，排在了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就在这一章里边，它还在紧后边。也就是说什么？下一步中共人家要搞 AI 啊，搞芯片、搞机器人、搞量子科技，人家都要搞这些东西了。房地产就是那夜壶，一脚踢到床底下去了。这事儿你还指着他花钱来救你？你还指着国家那搞什么政策来帮你？你只要别出事儿 ，hold 住，你只要别炸就可以了。所以说，整个这第五个信号，国家不管了。整个这五个信号非常的可怕，特别是刚才说后边那两个信号啊，银行和国资，在原来在日本泡沫破裂和美国泡沫破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当然，首先呢，到银行到这一步的时候，日本当时的结论，这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到银行抛房子，大机构抛房子的时候，说明整个的房地产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它不是主要房市崩盘的原因，原因我们都知道了，它是一个结果，大家就注意到它已经到了哪个阶段了，它已经完了。然后说到呢，美国当时的这个盘子破的时候，当时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银行和大机构他们拿出了400多万套房产进行拍卖。然后呢，你又不可能持有这么多房子呀，银行也有压力，他也着急，就上演了此时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幕，快速甩卖，导致在加州、佛州、亚利桑那等地的房价跌幅大幅超过了 50%， 他把大家全砸到水里去了。结果就引发了大量的违约潮，因为太低了，它就引发了更多的违约潮。所以说当时在美国这个金融风暴，或者叫什么房利美、房地美08年的时候，当时那一幕的时候，这两大家伙出来这一起哄，房地产彻底没救了，彻底玩完， 当然人家资本主义市场，人家是市场经济，慢慢慢慢的人家又调整回来了，人家又回来了，但中国这不是市场经济啊，啊，完了就真完了。所以说今天呢，说到这五大信号，这还是真够劲儿啊，这还是真够劲儿。所以说还是跟我们那朋友喊话啊，我知道你此时此刻听我的节目呢，你别在那儿痴心等着压死了，等不到那时候了。所以说现在呢，差不多啊，差不多该出手就出手吧，没辙啊。来吧，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马吉说这些历史文件都没用，最后看谁手腕更硬。所以说不要提什么历史文件，越提越不占理。您说的对，大司空说美国、日本、欧洲、台湾、东南亚各国应该认真反省乌克兰战争的教训，面对中国对台湾的侵略野心，必须用明确坚决的态度阻止战争的发生。您说的好，我凭什么听你的那个红线啊？你到处给别人画红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你画红线啊？你要动了那红线，我们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样啊？好家伙，现在都已经到了全世界都得看着他的红线，看着他的脸色，那还行了。丽萍说，实际上未来三四年之内，台湾局势就到了大变局、生死存亡的时刻。对于日本来说，和中国也到了接近图穷匕首现的时刻。高事发生也是急切心态，提醒民众也是无奈之举。自俄乌战争爆发、贸易战全面爆发之后，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已经是走向了尖锐，已经是未来很多年的运行的趋势了，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时钟滴答作响，离那个最后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很多呢也不演了啊，咱们就来吧。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40多年前的某一天站在厦门看金门。对，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站在金门看厦门，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解释。哎，说到当年啊，我们台湾那儿，我们同事家里来个亲戚什么的，我们都当景儿看，在背后追着。嚯，你看人家来亲戚了，拿了一个录音机，里边放着邓丽君，好高级。看着台湾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说话好温柔，好儒雅，就觉得人家是那个层次的人啊。当然到现在呢，这个情况啊略有改变啊。啊，你看那馆长也就完了吗？欧贝说现在刚需都不敢买，谁买刚需完没俩月又跌几十万，谁也受不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谁还敢买房子，我也不知道这人都怎么想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